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救赎我们，谢谢你爱我们。主，真的是谢谢你，因为我们是不配的人。我们在你的眼前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坐在高天之上，你还是俯就卑微的人，你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恶。主，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我们是要来敬拜你。主，当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求主你向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说话。主，我们真是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也愿意在领受以后向你献上我们的回应，把今天整个敬拜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曾经有一个孩子，在他的心目中最伟大的是他的父亲，他觉得他的父亲什么都能够做。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跟他讲了耶稣的故事。当他听到耶稣的故事以后，他很迷惑，他问那个人说，难道耶稣比我父亲还要伟大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心目中，你认为神有多伟大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很会说，我们知道神很伟大，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来经历神吗？还是说我们心目中的神实在是太小了一点？前面几个礼拜我们在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出埃及以来，他们不断经历神奇妙的恩典，他们也看见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神怎么样在他们面前行了各样的神迹。但是当他们面对这些非利士人的时候，他们以为依靠神还不够，所以他们就要求神给他们一个王，因为他们也要像外邦人一样，要有一个王来带领他们出入，带领他们征战。他们不能够相信耶和华神能够为他们征战。今天不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虽然我们说我们知道神很伟大，但是我们真的是这样子认为吗？我们真的认为神他是万有的主宰，比万有还大吗？我们真的知道他掌管人类的历史吗？我们真的知道他也掌管我们的一生吗？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知道，我们就真的可以完全的信靠顺服神？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从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在前面几个礼拜，我们看见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到第十二章，以色列人要求神给他们立一个王，神应允他们的要求，就为他们选立了扫罗做王。那从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我们看见扫罗做王之后，他却没有遵从耶和华的命令，因此耶和华神就弃绝了他。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撒母耳记第十六章，请大家翻开撒母耳记第十六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章的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好，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大段落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里我们看见 撒母耳怎么样为神高大卫。第二个大段落是14节到23节，这一段我们看见大卫怎么样进入扫罗的宫中，侍立在扫罗王的身边。那么撒母耳记第16章，在这个撒母耳记这卷书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章，刚好是最中间的一章。而且在这章我们看见撒母耳怎么样为神高立大卫来继承扫罗的王位。所以从撒母耳记16章以后，所有的记载都是以这一章为基础。虽然大卫王并没有马上就登基做王，我们知道事实上还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大卫才真正的来治理这个犹大跟以色列国。但是第16章我们看见神已经拣选他，神已经立他来继承扫罗的王位。同时呢，在这一章的第13、第14两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从这两节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权柄的转移，一个权柄的转移。在第13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撒母耳用脚里的油膏了大卫，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但是我们看到14节的第一句话，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属灵权柄的转移，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但是他离开扫罗，这个属灵的权柄从扫罗转移到大卫的身上。不但如此，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君王是在王宫中，这个王宫是他们政治的一个中心君王所在地。那扫罗他住在王宫当中，但是从14节到23节我们看见大卫怎么样进入王宫，扫罗的王宫，侍立在扫罗的旁边。这里让我们看见政权也从大卫的身上从扫罗的身上转移到大卫的身上。但是在整个16章撒母耳记上第16章，我们从头到尾，当我们刚刚读一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这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心的信息，就是神乃是那拥有至高无上权柄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可以按他的意思来做任何的事情，来行做万事。所以这一章撒母耳记上16章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至高无上的，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他具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今天就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我们是从第1节到第13节，我们看到神的拣选显明神拥有绝对的主权，神的拣选显明神拥有绝对的主权第一，我们看见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拣选人。我们看见在16章的第一开头，撒母耳因为耶和华弃绝了扫罗，他就不断地为扫罗哀哭。那么神就责备他说，你要悲伤到什么时候呢？神说，我已经在我要差遣你，这里说神说我要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他说我在他的众子内已经预定一个作王的。我们中文没有把小小的几个字翻出来，在这里神告诉撒母耳说，我差你往这个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而且他说我已经为我自己这个中文我没有翻出来，神说我已经为我自己选立了一个王。所以这是一个很强调的语气，让我们看见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拣选，他说我已经为我自己选立了一个王。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在第3节神继续对撒母耳说，他说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在原来希伯来文的圣经，这个我是一个强调的语气，神说你去，然后我会指示你该做什么。换句话说，神接着说，他说我指给你看的人你就要高他。换句话，神的意思是说，我拣选的人是由我来决定，不是由撒母耳来决定。但是我们看见在第7节，当撒母耳看到耶西的大儿子以利亚进来的时候，撒母耳立刻
他就做了个决定，他说这一定就是耶和华神所选立要高的人。但是我们在前面看见神很清楚地告诉撒母耳，是他有这个绝对的主权来拣选，他已经为他自己选立了一个王来继承扫罗做王。在整本圣经的里面，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拣选，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以扫跟雅各这个双生子，那么圣经上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为了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意志，不是按人的行为，不在乎人的行为，而在乎那位选召人的主。所以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里我们看见从创世纪我们就已经看到神有一个绝对的主权来拣选。不单如此，当主耶稣在世，他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他对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说，他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拣选了我们，他有一个绝对的主权可以来拣选。所以当神这样子吩咐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他很清楚，是神有绝对的主权可以来行作万事，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拣选一个人接替扫罗作王。所以撒母耳就立刻顺服神的命令，他就起来，就用脚装了膏油，就往伯利恒去。今天我们对于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来行作万事，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也有一个绝对的主权，而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完全顺服他绝对的主权？去年我跟庄牧师我们在祷告寻求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决定我们要牧会，但是决定牧会以后，我们还是要从很多教会当中选择我们要到哪里去牧会。那么最后我们就是决定从两个教会来选择，一个就是我们在新竹7年在那里侍奉的一个教会，新竹的胜利堂，一个就是我们 Boston 的教会。那么当我们在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是一直很想回新竹，因为我们在那里7年，庄牧师是从当执事开始，然后他被选立做长老。那么在那个教会的里面，我跟那里的传道人，我们跟那里的传道人之间，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在那个教会的几位长老，我们跟他们也都是真的是很好的属灵同伴，特别这些长老的太太跟我真的是很好的属灵同伴。那里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大部分我们都认识，甚至那里姊妹会的这些妈妈们，她们真的是把我当女儿看待。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跟神说，我不要到保省，我要想回新，我要回新竹。但是有一天我在祷告的当中，神就很清楚地让我看见我为什么想去新竹，为什么我不要来到 Boston 来。因为神让我看见，神说你只是想选择一条容易走的路，因为到 Boston 来，在这个是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这里的教会，这里的弟兄姊妹我完全不熟悉，我不知道在这里我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是一条我没有走过的路。但是回到新竹，那个环境是我熟悉的，那里的人我们都已经跟他们有了很好的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当神让我看见我是想选择一条容易走的路，但是神说他要差我们到这个地方来，他给我约书亚记第一章，我跟大家分享过第一章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话，他说你要刚强壮胆，我与你同在。所以当我
很清楚神是这样的一个带领，我就跟神说，主，我愿意顺服。虽然真的我是真的很想回信主，但是我跟神说，因为我觉得我很害怕，我不知道这个陌生的环境，这样的一个大的教会，我真的是害怕。但是我跟神说，主，我愿意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在许多的时候，当神他引导你行在他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是不是愿意立刻的就顺服神。好，这是第一，我们看见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拣选。但是接着我们看到神拣选人的原则，在这个第十六章的第七节，我们看见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人看人是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神拣选人的原则基本上可以分成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神拣选人的时候，他是不凭外貌。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神已经很清楚告诉撒母耳，是我会指示你你所当行的事，我指给你的人你要高他。可是当撒母耳看到以利亚的时候，他一看见以利亚，他立刻心里就制作了主张，他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他想这位以利亚一定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于是神就责备他，神对撒母耳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的高大，我不拣选他。神责备撒母耳就单凭外貌就来判断人。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啊，主耶稣他也曾多次被别人以外貌来判断。在新约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凭外貌判断人是一个罪。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雅各书第二章，新约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我们念第一节到第九节。好，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神的话说，我们既然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可以按着外貌待人。我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哦，刚刚我已经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不止一次，这些犹太人是用外貌来断定他。在第一章，当腓力带着腓力去找到拿但业，他对拿但业说，摩西律法上所记的那位，先知书上所说的那位，我们已经遇见他了，就是拿撒勒的耶稣。拿但业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吗？他就是只是凭外貌来判断耶稣。在第七章，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在祝棚节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教训人。这些犹太人看见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他们就按外貌来判断耶稣。他们说，这个人没有学过书，怎么能够教训人呢？因为主耶稣并没有进过正式的拉比学校，他没有受过，今天以我们今天的话说，没有受过神学院的训练。所以这些犹太人说，他没有学过书，怎么能够教训人呢？到第八章，这些犹太人又跟主耶稣在谈论，主耶稣说，我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也是真的。这些犹太人说，你为你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是真的。主耶稣说，我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也知道我往哪里去。你们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你们也不知道我往哪里去。然后主耶稣就讲一句话，他说，你们不可按外貌判断人。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五十三章曾经有这样的字句来描述主耶稣的外貌，他说他的外貌憔悴，形容枯槁，他也没有加行美容使我们可以羡慕他。我们的主并没有一个美丽的外貌，所以外貌常常是会带给我们一个错觉，使我们受欺骗。我自己也是不止一次犯这样的错误。记得在我念大学一年级，我刚进了台湾大学，然后参加那里的团契。那在台大基督徒的团契当中，我就认识了一些弟兄， 这种认识当然就是点头之交而已。那么当时我自己心目中为我将来的伴侣描绘了一幅图画，在我心里面的白马王子身高要比我高，我觉得那时候这个对我非常重要啊，身高一定要比我高。那么在团契里面我认识的几个弟兄当中，有一个弟兄个子很矮，不但矮而且很瘦，不但很瘦，因为瘦的缘故他的两个耳朵就特别招风，这就是招牧师。那么我记得有一天我跟一个姊很要好团契里面一个姊妹，我们是中学就是同学，我们当然女孩子聚在一起总是会讨论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就讲到我们对于我们将来的伴侣的一个期望。那时候我真的就是指名道姓的，我跟她说像庄祖坤我绝对不会嫁给他。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就是用外貌来判断人，但是真的是感谢神，他改变了我，所以我没有失去这个最好的福气。那当然现在大家看庄牧师跟我那时候看的是很不一样，现在他长胖了哈，看起来还蛮英俊也还蛮帅，但是那时候的庄牧师真的是又瘦又小哈。所以在这里也真的是奉劝每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年轻的单身的弟兄姊妹，你们选配偶的时候不要用外貌来决定你的选择。我们1983年回新竹的时候在那里那时候有一对宣教士夫妇在那个教会帮忙那个教会。这对宣教士夫妇先生是从香港来的，太太是英国人。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很吃惊，因为这个先生个子很矮，太太很高，又瘦又高，所以这个先生只到他太太的肩膀。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很不协调，而且我想说哇他们怎么会配在一起。但是后来我跟他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所以常常跟他们在一起。那我记得有一天我到他们家，我就跟这个先生我们叫他鹏哥，这个姐姐我们叫他维姐，所以我就跟鹏哥维姐站在那里讲话，我们三个人站在那里啊，我忘了我们谈到什么事情，就鹏哥呢他就用他的手去搂抱维姐。当那一个刹那的时候我觉得这真是一幅好美的图画，虽然这个先生这么矮小，这个太太这么高大，他这个先生用手去搂他的太太的时候，我觉得这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美丽的一幅图画。所以我希望年轻的弟兄姊妹，当你选伴侣的时候不要用外貌来决定你的选择。我感谢神让我有了一个改变，没有真正用外貌来做选我将来对象的一个条件，所以神就把最好的给了我。因此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是用外貌来判断人，我们有时候用人的穿着来判断人，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人开什么什么牌子的汽车我们就来判断人，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的长相，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的学问，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的地位，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的年龄，甚至有时候我们以一个人的个性我们就来判断一个人。我们看到一个人穿得很漂亮，穿着很体面，我们就好像对他肃然起敬，好像雅各书第二章我们刚刚读的，一个穿着华美的衣服的人来我们就请他上座，穿着很肮脏破烂的衣服我们好像就没有看见他。我们看别人开的车子，我认识一对传道人夫妇，人家奉献给他们一部车子，很新很漂亮，但是后来这个太太就跟我分享，她说她真的不敢开这部车，因为如果她开这部车，别人一看到他们开的是这么新这么漂亮的车，别人心里面一定马上的反应就说你们不是经济上并不很宽裕吗？为什么你们还买得起这么好的车呢？这就是我们凭外貌来判断人，我们也常常用一个人的长相来判断人，但是箴言告诉我们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只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有时候我们也用学问来判断人，学问高的我们就尊敬他，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的12个门徒都不是有学问的人，使徒行传第4章 我们看见当彼得跟约翰被罗马的官府抓去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任命彼得跟约翰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他们看见他们的胆量，就任命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我们在我们有一个朋友住在加拿大的 Calgary， 他不是在华人教会聚会，他是在一个加拿大人的教会聚会。他们那个教会的长老执事不是博士，不是硕士，是这个小学看门的 janitor， 是锁匠，打锁的锁匠，是开垃圾车的司机，不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用学问来判断一个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用地位来判断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有地位，在教会里面俨然，我们也就公推他在教会里面担任一个属灵的责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用财富来判断人，如果谁奉献的多，谁在教会里面可能说话的声音就比较大。在芝加哥我们认识，我们知道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那牧师后来离开教会，离开教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教会的一些执事之间在看法上有不同。但是并不是这个牧师他有不轨的行为，也并不是这个牧师他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在一些属灵的见识上有不同的看见。但是结果这个牧师不得不离开的教会，因为这些跟他意见不同的这几位执事是教会里面奉献最多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他们说话的声音就最大。今天我们看见，我们也常常用年龄来判断人。教会里面的长老，我们认为可能我们都认为是应该又长又老才有资格做长老。庄牧师在新竹被案例做长老的时候是37岁，他是先做执事，但是做长老。也许今天我们要按长老，我们绝对不会想说让一个37岁的人可以做长老。我想圣经里面长老的资格并不是用年龄来衡量，长老的资格是真正在属灵的生命上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说，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只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众人的榜样。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用觉得我们年轻，你可以在生命上长大成熟，你也可以在教会的里面负有领导的责任。有时候我们用个性来判断一个人，我们知道很多性情柔和的人都比较容易被人喜欢，但是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神所拣选所使用的仆人先知以利亚，或者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的约翰，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他们都是性情相当刚烈的人。神不是用外貌来判断人，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太常用外貌来判断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求神怜悯我们。但是神拣选的第二个原则，神说神是看内心，神说人看人是看外貌。这句话说明一个真理，不单单我们判断的人的时候是用外貌来判断人，而且神说人看人只能看到外貌，换句话说我们也只能够从外貌来判断人。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却是看内心。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第17章，旧约的先知书耶利米书第17章。耶利米书第17章，我们一起来念9节到10节。耶利米书17章，我们一起来看第9到第10，我们大家一起同声开口来念，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没有人可以试透，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够试透。他说只有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我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只有神他看人的心，他不单看到人的心，而且只有神可以鉴察人心。所以在诗篇139篇，大卫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他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是只有神他真正能够鉴察人的心。在撒母耳记上第8章，我们曾经看到以色列人要求要立一个王，撒母耳很不高兴，但是神也发怒。神发怒的原因不是因为以色列人要求立一个王，是因为神看见他们里面的动机，他们里面的动机不正。为什么神会对于他们要求立王不喜悦呢？因为神看见他们之所以要求立王的动机，第一，他们要像外邦人一样。当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与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要分别为圣，像我是圣洁的一样。所以神是要这些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不是要他们跟外邦人一样，他们应当是分别出来，是应当是与外邦人不同的，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子民，他们应该可以见证神的荣耀。但是现在他们反过来，他们要像外邦人一样，要跟他们一样，也要有一个君王带领我们出入，为我们征战。这是第一，他们要像外邦人；第二，他们要一个王像外邦人，可以带领他们出入，为他们征战。其实从他们出埃及以来，耶和华神是一直在为他们征战，所有的征战都是耶和华神在为他们打。我们看士师记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当这些外族的人欺压他们的时候，他们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当神兴起基甸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只是以300个人就打败了非利士人。所以耶和华神一直为他们征战，他们也看见神的作为，但是他们却要像外邦人，他们也要像外邦人一样有一个王，要这个王来带领他们，来为他们征战。所以神看到他们的动机，并不是因为他们要立王不讨神喜悦，而是他们的动机不讨神喜悦。但是在这里神拣选大卫的时候，神说他看到大卫的内心。大卫的内心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对不起，列王记上第十五章。列王记上第十五章，列王记上第十五章，我们看3节到5节。列王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记后面就是列王记哈，3节到5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光，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肃立耶路撒冷。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的作者说，大卫的心他一生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他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不只是在这里，列王记上许多的地方一再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大卫的心是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也因此列王记上讲到南国犹大的以后的一些王，都是把他们拿来跟大卫做比较，以大卫作为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说亚比央不像他主大卫。所以神他真的是看我们的动机过于一切，他看重我们里面的动机到底是如何。 今天在教会里面，别人看我们，别人只看到我们的外貌，但是我们的心如何，只有神知道，也只有神能够鉴察。今天在教会里面，并不是很热心参加聚会，一次都不缺席的人，就是真正爱神。今天在教会里面，并不是很热心侍奉、很热心传福音的人，就是爱神。今天在教会里面，并不是很用心、很努力的读圣经、花很多时间祷告的人，就是爱神。神知道我们里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最近我看到达拉斯神学院一个教授的见证，这篇见证的文章的题目叫做《对神的热爱》。他回想他信主以后，他说他刚信主的时候，他非常的热心，他热心的热爱读圣经，热爱祷告，热爱传福音。但是他说，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说他真正看见，虽然他热爱读经，热爱祷告，热爱传福音，其实他并不爱神。所以过了几年，这股热忱消失了，他开始对于教会、对于他的宗派非常的热忱，他很积极地参加很多教会里面的这些活动，而且在宗派的里面他积极地参与。但是说，他说他其实他并不爱神，虽然他是这么的热心，但是他并不爱神。过了几年，他接受了神学院的教育，以后他成为神学院的教授。在神学院里面，他非常的热爱研读圣经，热爱教导神的话。但是他说，他看见他有圣经的知识，并不表示他就认识神。他热爱圣经，并不表示他就爱神。法利赛人也是热爱神的话，他们为了要维护摩西的律法，以至于他们弃绝了耶稣。所以别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外面，可是我们里面如何，神知道。别人只能够用外面来判断我们，但是只有耶和华神，他鉴察人的心，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因此我们实在应该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鉴察我们。大卫在诗篇139篇，我刚刚提到的最末了，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们应当求神来鉴察我们，看我们是不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们说的跟我们所生活的完全不同。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虽然是热心参加聚会，热心传福音，热心读经，热心祷告，可是我们并不爱主。我自己常常每一天每一天的，我都是以诗篇139篇做我的祷告，我求神来鉴察我。大卫在诗篇19篇他也这样说，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神是信实的，他真的是非常的信实。我常常求神来鉴察我，来光照我，他绝对不会失信，他真的就鉴察我，真的就光照我。而且我非常惊讶地发现，神的工作越来越深，他让我看见我的里面很多很多很深入我完全不知道的罪，特别是我里面的动机。我不知道原来我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在我的里面，但是圣灵他就光照我，让我看见。这两天，前天庄牧师他到 New Jersey 去，早上他要出门，因为我也很忙，那通常他出门都是我替他整理所有的东西。那么所以他急着要走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我帮他东西弄好没有。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很委屈。我说我做很多的事情，不单是教会里面侍奉，家里面一切的事情都是我在承担。 好像他这样子问我的时候，好像一点都没有。我做了很多，为什么他没有好像很 appreciate？ 但是神让我看见，我所做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没有一样是我可以夸口的。而我的罪是，我竟然拿神给我的恩典来自夸。我说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我做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不可能做。可是我竟然把神的恩典拿来自夸，说我做这个，我做这个，我做这个。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圣灵可以光照我们，他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很深的罪，很深的动机。而且我觉得很惊讶的是，他要做更深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我现在没犯什么大罪，其实错了。我们里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神要做更深的工作，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罪，特别是我们里面很多很多不讨他喜悦的动机。不单我们不能够测透我们自己，圣经上也严严的严禁我们论断别人。圣经上提出不准我们论断别人的一个理由，就是判断人的只有一位，那就是那位能救人也能灭人的神。因为只有他能够鉴察人心。当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我们就是站在神的地位上，我们取代神，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看到那个人，他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真的看见了吗？我并没有看清楚，我不知道他真的是这样吗？他的心如何？我们真的能够看透吗？所以真的每一次我要论断人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你不要站在我的地位上，能够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神。我不能够测透人的心，为什么我要取代神，我来论断人呢？所以圣经上严严的禁止我们论断人，不止一次主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人。我们读的雅各书也是说，不可论断你的弟兄，你是谁竟然论断人呢？好，所以我们看见神他拣选，他不是看外貌，他是看人的内心，特别是看人心里面的动机如何。同时在这一段圣经我们也看见，当撒母耳高立大卫以后，神就赐下圣灵给他所拣选所高立的人。撒母耳高了大卫，神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我想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在前面当撒母耳高扫罗的时候，我们看见撒母耳也是告诉扫罗说，你离开以后会发生什么样什么样的事。那么圣经上记载说，这些事都照着撒母耳所说的应验了，并且神的灵也是大大的感动扫罗。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神所拣选的，感谢神，我们这些被他所拣选的人，他也已经赐下圣灵给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应许他的门徒说，他虽然马上要离开他们，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回到父神那里去，但是他说，我要求父，父要赐一位保惠师，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主耶稣应许门徒要赐下圣灵，叫圣灵永远与他们同在。今天我们也是如此，神赐给我们这些他所拣选的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有一件事很特别，当主耶稣说这个应许的时候，在这一段约翰福音，在这个耶稣的应许的这一段的记载的前面一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是耶稣说，若有人爱我，他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耶稣就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然后就讲到关于圣灵的应许。讲完了之后，主耶稣又在说，若有人爱我，他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也必向他显现。若有人爱我，他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和我父就要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赐圣灵的应许是在一个上下文，这个上下文是要听从顺服神的命令。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二节有这样的一句话， 说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所以神的灵是赐给顺服的人。我们看见，刚刚我们看见大卫一生，他的心是诚诚实实的顺从耶和华。另外一个地方说他专心顺从耶和华，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撒母耳记或者列王记上下，撒母耳记跟列王记上，我们都看见圣经不断地说，因此耶和华与大卫同在。但是在十四节，我们看见，因为扫罗王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十四节神的灵就离开扫罗。所以神应许把圣灵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顺从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顺从神，神才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有神的同在。大卫一生诚诚实实顺服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与他同在。去年十月，我生日那天，我弟弟从加拿大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我跟他讲完电话之后，我就跟庄牧师说，我说我有点担心他，因为他在教会的侍奉，他的工作都很忙碌，但是他的身体并不是很好，所以我就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余光的身体实在是不太好，我很想劝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这么累，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因为他个性还蛮强的。当我讲完这句话，庄牧师就回了我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个性比你更强的人。当他这样说的时候，那一个刹那我真的好难过好难过，我心里面觉得很 hurt， 觉得很受伤。我想说我跟你结婚23年，怎么今天我才听到原来你是这样子来看我，原来在这世界上没有个性比我更强的人存在。我就这样跟他讲，庄牧师就立刻解释，他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的意思是你是折善固执。但是不管他怎么解释，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心里很伤心。所以一个晚上，我那天半夜甚至醒过来，发现自己眼角还有眼泪。第二天早上起来，心里面还是非常伤心。那么我真的觉得说，我结婚，我跟他结婚23年，我怎么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但是当我起来以后，我就来到神的面前。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对我说，圣经上岂不是说要饶恕别人吗？虽然你觉得受伤，但是你愿不愿意饶恕呢？当这个小声音在对我说话的时候，我立刻回答，我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放下我自己觉得受伤害的感觉，我愿意原谅祖坤。当我这样子对神说的时候，非常的奇妙，我里面那种所有的受伤害的感觉烟消云散。庄牧师不用再来跟我道歉，他也不用再跟我解释。当他起床以后，我就像往常一样的跟他讲话，好像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神是圣灵给那些顺从他的人，只有那些愿意顺从神的人，神的同在是丰富的。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神的拣选显出神绝对的主权。但是从第十四节到第23节，我们看见神的治理也选出也显明神拥有一个绝对的主权。在第十四节和到23节，我们很清楚看见，第一，我们一切的遭遇都是出于神，我们一切的遭遇都是出于神。在14节到23节这一段，有一句话重复出现4次，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或者说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一共出现了4次。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恶魔临到扫罗扰乱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那么当然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可能的，这个恶魔临到扫罗并不是指
他被鬼附。这个所谓的恶魔，这是用一种文学的技巧来表达。这里所谓恶魔临到扫罗，最有可能是他在精神上有所谓的一种精神忧郁症，因此他的臣仆才会建议他说，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的人，他就可以帮助扫罗医治他这种精神上的忧郁症。好，这是最可能的一个情况。但是我想大家一定觉得很困惑，怎么会有恶魔从耶和华神那里来呢？耶和华神岂不是良善的吗？怎么会把这说是神会好像神差恶魔来扰乱扫罗呢？其实我们知道，恶魔临到扫罗，这并不是耶和华神直接的旨意所做成的事。换句话说，恶魔临到扫罗并不是神直接的旨意，而是神允许。所以这句话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临到扫罗，是说神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扫罗的身上。但是从13章到15章，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也是扫罗犯罪的结果。因为扫罗两次违背耶和华神的命令，所以他不听从耶和华神的命令，结果是什么呢？就是14节所说的，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不但如此，而且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这个恶魔是神允许临到扫罗的身上，因为神是万有的主宰。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所有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情，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在马太福音10章有这样一句话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连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我们知道神他掌管一切，所以在这里圣经上，这个虽然是扫罗犯罪的结果使得恶魔临到他，但是却是神允许的。因此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绝对不是好像神不知道，神没有看见，都是神允许的。我记得前年还是去年，有一段时间啊 American Eagle 这种飞机常常出事。那有一次庄牧师他应邀到南部去讲道，我忘了是在哪一个城市。那么去那到那个城市的飞机只有一种，就是 American Eagle。 那我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那种情况之下，因为那一段时间电视不断地在报告又有一架 American Eagle 掉下来失事，所以庄牧师告诉我说，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够坐 American Eagle 去那里，所以他就买了这个票。但是我听见的时候，我心里面并没有害怕，也没有担忧，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有认识一对基督徒的夫妇，他们每一次出去旅行，如果是全家人一起出去的话，一定是爸爸带一个孩子，妈妈带一个孩子，分两班飞机。因为万一一架飞机失事，还有两个人保留下来，这是真的。所以我只是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弟兄姊妹，发生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事，一切的遭遇都是出于神。虽然有一些事情，譬如说恶魔临到扫罗，并不是出于神直接的旨意，但是却是神所允许的。神允许，神有他的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啊。好，那但是我们也看见，刚刚我已经说了，恶魔临到扫罗也是扫罗犯罪的结果，因为他没有听从耶和华神。在诗篇第99篇有这样的几节经文，那里说到，在神的祭司当中有摩西，有亚伦，有撒母耳，他们呼求神，神就应允他们，神就赦免他们的罪。但是接着说，但是神却要按他们所行的来刑罚他们。我想这个在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最清楚，在撒母耳记下
11章记载大卫跟拔示巴犯了奸淫，然后他又因为拔示巴怀孕，他就把拔示巴的妻子乌利亚也杀了。所以到了撒母耳记下12章，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当拿单责备大卫的时候，大卫他就立刻承认自己的罪，他说我有罪。但是拿单就对大卫说，你的罪神已经赦免了，你不至于死。你知道在旧约的里面，奸淫跟杀人两个罪，按照摩西的律法是要怎么样，要拿石头把他打死。好，所以拿单说你的罪已经赦免了，你不至于死。但是拿单也宣告他的罪所带来的刑罚，他说你藐视神，你给耶和华的仇敌有大大亵渎的机会，因此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你的嫔妃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与别人同寝，你在暗中所做的我要在明处报应你，并且你跟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必定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尤其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常常说神是慈爱的，神赦免我们的罪，是神是慈爱的，他赦免我们的罪，他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他为我们付上那个极大的代价，他自己来担当我们的罪。但是神虽然赦免我们，他却不会把这个罪的刑罚挪开，我们还是不能够免这个罪的刑罚。所以在新约的加拉太书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念第七节第八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那么我想在我们实际生活上，我就只举一方面的应用。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儿女，我们是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子女？如果我们纵容我们的子女，将来我们种的我们也要收。如果我们过于宠爱我们的子女，不善加管教，将来我们就要收我们所种下的果。所以不仅仅是在管教子女上，在我们生活的任何方面我们都必须要谨慎，我们不敢随意犯罪。虽然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罪所带来的结果我们还是需要承担。好，不但如此，我们也看见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绝对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都是神的旨意和他的计划的实现。所以我们看见恶魔临到扫罗是神所允许的，神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扫罗身上，也因此，所以扫罗的臣仆就建议他说，你可以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于是有一个年轻人就建议说，我知道耶西的一个儿子，他善于弹琴，又是很勇敢的人，又是战士，并且很有口才，又长得很英俊，但是最重要的，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就叫人去耶西那里说，请你差你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这样子大卫就进入扫罗宫中，就成为扫罗身边跟他最亲密的，担任一个跟他最亲密的一个职务，那就是他就成了扫罗拿兵器的人。在前面第14章，我不知道大家念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约拿单上去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就是跟帮他拿兵器的人跟他一起上去。我们晓得当时以色列只有两把刀，一把是在扫罗手中，一把在约拿单手中。那么帮他们拿兵器的跟他们是最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所以到了撒母耳记上第31章，扫罗他临终之前，他跟非利士人征战，非利士人的箭射中扫罗，而且他受伤很受了很重的伤，他知道自己快死了，
他就对他身边帮他拿兵器的那个少年人说，叫他用刀把他刺死，但是这少年人不敢，于是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所以我们看见扫罗毫不知情的，为什么我们知道扫罗毫不知情？因为在前面第二节，当神叫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撒母耳说，我不敢，我怎么能去？因为扫罗知道一定要杀我，于是神就叫他说，借着献祭的理由去告大卫。所以扫罗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之下，把大卫带进了他的宫中，侍立在他的旁边。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和计划的实现，因为神已经高了大卫，神已经拣选了大卫，要他来继承扫罗做王。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遭遇各样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遭遇很多的不幸，很多的不顺利，或者我们失业，或者我们遭受别人的误会，或者我们受到别人的毁谤，不管我们遭遇什么，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扫罗勉励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你们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存的旨意。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一切都是神允许，也是在神的美意之下。神的旨意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我们也许遭受一些不平，也许遭受一些不顺利，但是这一些都是神所使用来雕塑我们，来修剪我们，使我们能够更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败坏，认识我们的无能，但是同时也更认识神，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公义，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的能力。所以当约伯受苦，受了那么多的苦之后，他对神说，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是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神是具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他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思行作万事。如果我们真知道神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像旧约的那些以色列人，当他们不断的悖逆犯罪的时候，他们说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弃我们，耶和华看不见我们。当他们很苦的时候，他们说耶和华忘记了我，耶和华没有为我伸冤，我所受的冤耶和华并不查问，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弟兄姊妹，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里面真正我们的认识，这位神是不是真的是那么伟大，还是我们所认识的神是稍微太小了一点？我们真的知道他是大王，他是大神，他超乎万有之上，他能够鉴察人的心，也照人所行的来报应人。不但如此，他掌管一切，人类的历史在他的掌管之下，我们的一生也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认识，我们就可以真正完全的信靠顺服，我们就可以真正凡事感谢，凡事赞美，我们也真正会愿意去遵守他的命令，不凭外貌判断别人，我们愿意照着他圣经上一切的教训去行。所以今天我们从撒母耳记十六章，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具有绝对主权的一位，我们也认识他是可以随他自己的意志行作万事。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当我们默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向你发出赞美。是你是大神，是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万有都在你的掌管之下，你掌管人类的历史，你也掌管我们的一生。你鉴察人的心，你也按人所行的报应人。你有绝对的权柄，绝对的主权来行作万事。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而且又差你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你也是公义的。因此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愿意服在你的权柄之下，让我们真正愿意过一个完全顺服、完全听从你命令的人，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凡事谢恩、凡事赞美。主，也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遵行你的命令，能够去遵行你的话语，让我们真正是活在你的面前。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你的台前受审判，因为你是万世的君王。主，我们从心里面敬拜你，但是我们也愿意献上我们对你的奉献。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